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宣布，他将于今年9月发表一份关于敬礼耶稣圣心的训导文件，让耶稣的爱光照教会更新的旅程。世界主教会议展开关于第二会期工作文件的工作，教会采取行动救助亚马逊地区摆脱许多死亡计划。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份关于敬礼耶稣圣心的新文件将公诸于世，帮助信友们默观上主的爱的各个方面，让这爱光照教会更新的旅程，而且也向这个似乎失去心灵的世界讲述一些具有意义的事。教宗方济各6月5日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宣布了这个消息，并表示有意于9月发表这份文件。教宗说，我很高兴能准备这份文件，它将收入过往的训导文件和可追溯到圣经的漫长历史的珍贵醒思，向今日整个教会重新提出这充满灵性美妙的敬礼。1673年，耶稣首次将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利大，如今已有350年，对这个事件的庆祝活动于2023年12月27日开始，将于2025年6月27日结束。恭敬耶稣圣心的最早痕迹远至中世纪就可寻到，这些在几位德国神秘学家的思想中都提到，如马格德堡的马蒂尔德、哈克伯恩的马蒂尔德以及道明会真佛亨利苏查等人。不过到了公元15世纪，在圣女玛加利大和圣若望欧德的努力下，这个敬礼才得以大力推广。敬礼耶稣圣心的隆重庆典随后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辩。推广这项敬礼的修会认为，敬礼的对象是降生成人的耶稣的圣心，是他爱的象征。杨森派的人则将这敬礼视作偶像崇拜的举动。到了1856年，庇护九世教宗才通令普世教会敬礼耶稣圣心，并将此敬礼列入瞻礼单。回到若望欧德的时代，虽然这位教会的革新家为由来已久的对耶稣圣心的敬礼确立了神学基础，并正式予以广扬，但这项敬礼在当初发展得并不快，直到法国网建会一位平凡无奇的修女玛加利大在1673年到1675年之间三次蒙耶稣显现后才有了转机。在显现中，耶稣让玛加利大修女看到自己的心，并告诉她说，看这颗心多么爱世人。耶稣又向她表示，她对世人的爱所得到的酬报竟是冷酷无情。于是耶稣便交给她一项使命，去传扬和推动对他圣心的敬礼。 世界各地的神学家和专家于六月初来到罗马，为世界主教会议第二会期的工作文件展开工作。去年12月，教会会议秘书处寄给全球各地主教一份题名为迈向2024年10月的文件，请地方教会深入探讨2023年世界主教会议综合报告的若干基本面向。头一个问题就是引导整个同道协行进程的关键，即如何在传教使命中成为同道协行的教会。从去年12月收到文件后，每个地方教会各自进行工作，并将其贡献汇集到教会会议秘书处。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表示，看到整个教会团体参与这漫长的分辨进程，我格外受到感动。除了对第一会期综合报告的工作加以省思外，收到的材料往往也提到了真实的见证，也就是地方教会如何理解同道协行的精神，而且如何付诸实践。同道协行的教会不是有待实现的梦想，而是早就很活泼的现实，在地方团体内激发创意和新的互动模式。此外，教会会议秘书处也接获了男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和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的贡献，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大学院校、信友善会、个别团体以及个人的观察。省司的另一个重要全员是近期在罗马举办的堂区主任神父研讨会，那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以同道协行进程为主题，与会的本堂神父呈交了报告。本月4日周二，研究心理神学、教会学、牧灵神学和教会法典等不同学科的神学家和专家就这所有的材料展开分析。格雷奇书记指出，我们不会随意放下任何一个问题，我们要仔细阅读每一份文件，目的是在进程结束时提出一份反映所做工作的文件，以及从基层而来的问题和想法。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特别秘书科斯塔神父阐明，这还不是撰写以同道协行精神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二期工作文件，而是要对报告和地方团体的良好实践进行初步分析，就各项议题和神学省思一起做出分辨，旨在为起草真正的工作文件预备道路。工作文件撰写进程的后续阶段包括确认未来文件的架构后，常务委员会将对此进行第一次分辨，随后是起草文件，启动大规模的核实机制，由常务委员会通过文件，然后呈交给教宗最终批准。文件预计将于7月上旬公布。以亚马逊地区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特别会议于2019年落幕后，时隔5年，该会议的大事记于6月3日在梵蒂冈呈给教宗方济各，并于隔天4日下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介绍会，主题为教会及整体生态的新进程。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先后在会议上发言。东道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致辞问候。屈冬玉介绍了多项贡献，表明联合国与原住民并肩努力根除饥饿，但也谴责道，尽管取得了若干进步，区域仍有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格雷奇书记表示，在天主教会正在进行以同道协行精神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之际， 本月四日下午的这场介绍会格外意义深远，反映出教会的行事作风，把信众的平等尊严放回教会所事及所为的中心，信友们蒙召在教会的使命中共同承担责任。从世界主教会议亚马逊特别会议内里，我们显然可以浅尝教会使命的滋味。那次特别会议启动了聆听现况和子民需求的进程，并且延续至今。教会会议秘书长解释道，在那次世界主教会议上，教会愿意提供方法而非给予答案。这种做事方法首先要承认人是一个积极的主体，自身前途的主人翁。格雷奇强调，这的确是重要的面向，对处于特定问题中的人和团体并不取而代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真正的认识。在聆听百姓，特别是天主圣洁的子民时，主教和教宗尽其所能领会圣神对这个地区地方教会的启发。格雷奇书记指出，国际政治也该落实这种真心实意的聆听。接着，教会会议秘书长指出两大元素，一个与整体愿景有关，也就是提升到所有我们正在面对的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都紧密相连，为泛亚马逊地区设想的计划恰恰是如此，在那里照料环境，为穷人伸张正义，捍卫人性尊严，三者之间彼此相关，而且终究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因此，唯有一同行动，才能找出公平又有尊严的解决方法。格雷奇书记引用了教宗常说的词“超越”，这便是另一个面向，它意味着超越规范、规定和每个人的私利，使得大家的任务能满载而归。教会会议秘书长表示，亚马逊地区确实需要满载而归的任务，因为那里至今仍活在恶贯满盈的暴力中，他期望国际社会要懂得迎向挑战。切尔尼书记强调，圣座致力于全亚马逊地区的人类整体发展。他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协助泛亚马逊教会网络的成立，并强调该区域很需要有效的对话与合作，促使主教、圣职人员、男女会士和多项牧灵工作与民众整合在一起，目标在于聆听当地百姓，好能帮助他们享受自身的权益，捍卫他们的土地，照料共同的家园。切尔尼书记重新醒思了以亚马逊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透露说，我心里最重要的始终是亚马逊各民族的声音，他们的话语得到接纳，他们请求教会继续与他们同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继续表示，这次相遇以及这份互相承诺构成一大诚恳又透明的任务，致力于解读时代的记号，诚心分辨这些记号的含义，并且接受天主对亚马逊和全世界的圣意。他的圣意往往与当今潮流相悖而行。关于我们的消费和投资，如何赚钱和设定的目标，世界各地的人正在做出选择。这些选择往往与亚马逊地区和当地人民的繁荣背道而驰。他们的苟延残喘是破坏性极强的反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圣使马窦的福音里，记述耶稣使用一些比喻来揭示天国的奥秘。这些比喻通常有隐藏的含义，不会直接告诉听众关于生命的意义，而是挑战听众，让他们能够改变生命，且生活在天主的国度里。这些比喻通常没有固定的解释，允许人们对此做出多种解释。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撒种的比喻。马窦福音在第十三章的开端说，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在同一章里的第五十三节，作者结论说，耶稣讲完了这几个比喻，就从那里走了。有人根据上面的这两段话，就把马窦福音第十三章所记载的那一天说作是讲比喻的一天。这里所说的比喻，在希伯来语称作马沙尔，它的意义是形象。耶稣常常用讲比喻的方式向群众讲道理，在他所讲的比喻中，形象的说明一般来自当时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在马窦福音的第十三章里记载着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中的形象就是洒落在不同土壤上的种子，生长在麦田里的柚子，一粒小小的芥子，和在三斗里边的酵母，埋在地里的宝藏，以及撒在海里的渔网。你或许要问，在一天中间，耶稣怎么会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比喻？回答是，耶稣并没有在一天之内讲了上面所提起的六个比喻，是马窦福音的作者把他们收集在一起，编辑为一天之内所讲的道理。至于马窦福音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编辑手法，用意是很明显的。原来第十三章是全部马窦福音中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耶稣走遍了全加利利亚，在各地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在这以后，耶稣要回避群众，专心培养他所亲信的门徒们了。在这第十三章里，马窦福音借着比喻，把耶稣的听众分明地划为两个阵线，一边是群众，另一边是耶稣的门徒。向群众，耶稣只讲比喻；向门徒，耶稣更启示比喻的意义。恭读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九节。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听吧。撒种的比喻是马窦福音里7个有关天国的比喻中的第一个，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同的世代宣讲天主圣言的绝妙比喻。这个比喻解释了为什么同一颗福音的种子会在不同人的身上产生那么不同的效果。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意向去接待他。为什么对群众耶稣要讲比喻？他又怎样向门徒解释我们刚才听了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将在以后2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讨论这2个问题。今天我们只就撒种的比喻所描述的情节来探索这个比喻所表达的信息。这个比喻有一个主人公，就是那出去撒种的农夫，耶稣称他为撒种的。这个撒种的伸展了胳膊，把带在身边的种子一把一把地散播出去。不管种子落下的地方的土壤是好是坏，在他这么慷慨大量的散播出去的种子里，有3/4是白白浪费了的。耶稣说，他们有的落在路旁，有的落在石头地，有的落在荆棘中，都没有成长，结出果实来。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的种子这样白白的浪费了，同时却还有一部分种子落在好地里。耶稣强调说，他们结果时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样最后的收获就远远的超过先前的损失了。换句话说，撒种的比喻揭示了耶稣的乐观。他知道他自己和后来他的教会的传教事业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最后终归会完满的成功。这个比喻所揭示的乐观，也正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信徒的希望的泉源。耶稣透过种子落在的各种土壤来总结世上各种类型的人，他借此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审视我们能做些什么，以期对他的信息做出更好的回应。教宗方济各在谈到这个比喻时说，我们的心就像土壤一样，可能是良好而让圣言结出果实，而且是丰硕的果实，但它也可能是坚硬且不透水的。就是当我们听到的圣言从我们的身上反弹出去，如同掉落在街上一样时，它进入不到我们的心。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我们的祈祷和默想中，耶稣必会加给我们恩宠和神力，使得我们认识并努力成行什么是天主的圣意。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